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中的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芳。最近呢，刘芳就会感叹，做基督徒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个不容易倒不是因为这是不好呢，我们都认得，做基督徒也是我们承受了神莫大的恩典救赎的一个结果和新的身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救恩，有这样新的身份，是好的无比呢，也是无法凭我们自己所得来的。我们作为天国的公民，作为神的儿女，这是荣耀至极的一个身份。但是困难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现在目前当下还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罪人所造成的问题，罪的根源导致的环境呢，人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拉扯、纠缠和伤害。而我们自己呢，也仍然还有这个带罪的老我在跟我们的新的生命挣扎。这些啊，都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成长带来了一些不小的困难。虽然有的时候刘芳也会觉得，哎呀，让我休息好不好，感觉太累了，但是另外一方面自己转念一下就晓得，其实我们感觉到会有困难，感觉到有挑战，这正是一个健康的表现。因为我们晓得，正因为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会感受到这种拉扯才是对呢。不然的话，我们如果一点纠结都没得的话，那就说明我们跟这个世界无异了。如果我们努力呢，希望活出基督徒的这样的身份的话，那么我们必然就会感受到有一些挑战和困难在其中。就像如果我们的身体健康，免疫系统正常的话，有疾病困扰我们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难受，我们就会出现一些发炎的反应，就会提醒我们好像哪里不对了，我们需要小心，需要改正，需要调整，也更重要的是需要去找寻医生，寻求医治，找寻那个生命真正的方向。那么主耶稣他自己就是那位大医生，他的福音就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生命脱离这个世界呢，而他的话语也是帮助我们不断地操练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他，更符合我们属天国子民的这样的身份。虽然这个过程是会难受呢，就像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要恢复的这个过程也是需要很多的力气呢。你的免疫系统也会跟这些病毒扎针扎到，你自己呢也要多一些的调整你的日常作息，然后保证自己的休息等等，没得哪个是喜欢生病的这种状态呢。但是呢，我们也要晓得的是，当我们慢慢的恢复过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又回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就像我们操练肌肉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我们都晓得身上的肌肉量也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但是因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呢，有些时候让我们的肉体太懒惰了，以至于我们如果不是刻意的去操练、锻炼和运动的话，我们身上就是没得办法有足够的肌肉量来维持我们正常的、更健康的这样的生命状态。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操练长肌肉的话，那么势必是要经过辛苦的锻炼，并且也需要坚持呢。那么在我们灵命上也是一样。所以啊，就像刘芳所说呢，我们想要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身材呢健康，这都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操练和不断的努力，才能让我们的生命跟我们这个身份所更好的匹配。当然不是说我们随时都要以行为律法来也可能要求自己或要求别人，我们仍然是有修行的时候，仍然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表达我们的疲倦或伤痛的时候。但是当我们慢慢的度过了那些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也求主来给我们力量，慢慢的起来继续往前走，而他也总是耐心的陪伴在我们左右，引导我们 妈妈呢一步一步呢成长起来。好了，那么接下来又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环节了，那就是新火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吧。问了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站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01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暑天的智慧。新火故事，欢迎来到新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本书将戴德生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了，在1860年到1864年的期间，戴德生因为自己身体缘故，与家人一起返回英国休息。虽然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没得外部大环境的一些威胁或生命危机上的挑战，但是戴德生也十分辛劳。一方面，他继续完成医学学位，同时呢，也需要翻译宁波话的圣经，以及寻找或培训新的副化学教师。而且戴德生的心一直心系中国，希望能够尽快的回到他所挂念的这一片土地，能够继续完成神对他的呼召。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的这本书第24章，标题叫做《波澜断的起始》。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曾经有这样一句话说道，我相信中国人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基督徒，他们用心钻研圣经，像他们研读古代经书一样。戴德森听过这样的说法，他某种程度上也有认同，因为他也实实在在的在中国生活过，也跟那些真心想寻求真理的人交流交往过。但是他也晓得，如果没得大量的宣教士能够进入中国内地宣教，中国人又怎么能够成为基督徒呢？又怎么能够成为所谓的好的基督徒，能够钻研圣经呢？所以戴德生尽力呢向各个忏悔进行各方游说，鼓励他们派遣宣教士到中国内地那些福音还未传到的11个省份去。他写信给英国的各大教会，又努力地拜访他们。 这些教会和忏悔每一次倒是都十分细心和耐心的来听戴德生家属，也表示十分的同情。但是葛腾的道案总是我们的经费也不多，连目前的工作都应付不来，再讨论增加新的负担，这我们确实也很难说啊。最后还是等待神把中国完全开放再说吧。然而戴德生总是焦急的这样想，如果师徒或历代的宣教士们都等到情况好转的时候才传福音，那么哪里还会有肮脏的基督教呢？他们自己作为英国人也可能很久以来都没听过福音。所以如果现在的这些教会或忏悔组织都不能传福音的话，或者是不愿承担这个责任的话，还有哪个可以去做这件事呢？当戴德生和高富牧师一起修订宁波话圣经的时候，他们常常举目望着挂在墙上的中国的地图，也想起未曾听过福音的那万千神灵。戴德生那时就想，就在当日又有33000个中国人在没得神没得希望当中死去。1864年底，戴德生开始计划重新返回中国，但时机还会到来。当然他之前挑选的5位传教士当中，第二位也已经在1864年12月20日理应赴华了。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小姐，名叫做金勒曼。戴德生送金勒曼小姐到南阿布顿上船，她的船票和行李都是戴德生和其他的支持捐赠者，包括布加、穆勒和托特汉的朋友，他们一起筹划帮助所支持她呢。对于金小姐的各种行李，他们都有详细的记录，包括一件冬天的大衣、两条裙子、一袭伞形大裙、三套印花裙、三条内衬裙、六套睡袍、三件背心、12条长筒睡裤、9件衬衫、一条丝质围裙，还有2道手帕、9对袜子。记录当中当然也还有许多杂项，包括牙刷、书桌等等一切零星的物件。每当戴德生送客一位新的年轻宣教士，他的心中的愁苦也稍稍有一些安定。1865年春，戴德生完成了一部小册子，书名叫做《中国属灵的需要与要求》。这部小册子引起了很大的响应。事实上，这本书是戴德生夫妇合作的成果。戴德生常常在书房当中来回踱步，把他自己要表达的意思说出来，然后呢，由玛利亚手抄成书。就如多年前玛利亚的父亲口述家长由母亲笔录时的情况一样，戴德生和太太为书的每一段祈祷，最后确实都写成了一本很好的书。就比如说，他中间描述过中国地大物博，人烟密集，他用了一个特别传神的比喻，就说如果中国人排队经过你的面前，以每天走30里的速度计算，他们不断的往前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也需要走上17年又3个月，这一条长长的人龙才能够从你面前走得完。这本书以恳切的语气，以各种各样能够引发人的同感的一些比喻描述，来形容那迫切的中国人对福音的需要。当然，这书中恳切的字句并不会让人读呢随时心安理得。就比如书中这样说：“看见此情此景，英国的基督徒能否袖手旁观，坐视不救？”眼见着千万人走向灭亡呢，而他们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不晓得福音。但是在英国却已经充充足足地得知了这个知识， 是因过有今日，也是我们有今天，却是压来着福音啊。我们的主怎样教训我们？是否一百只羊之中不见一只，他都要放下九十九只羊，可寻找那失掉的一只呢？而现今这比例几乎说是完全相反呢。我们在家里就像少的那一只羊，却不理会那九十九只站在走向灭亡的羊群。我亲爱的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啊，想一想，想一想我们伟大的救主和领袖赐给我们的重要使命，让我们要到全世界各地把福音讲给万民听。想一想，在那被贫穷和各种强权支配的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人，但是竟然没得一个主的门徒愿意带给他们那大喜的消息，或者告诉他们救恩的福音。这部小说或许真的扎透了很多读者的心，让大家难过不已。而且这小册子的销路极佳，经过多次的重印，直到1887年都已经重印了七版了。而戴德生写这本书的时候，似乎也经历不少撕心裂肺的痛苦。他在研究和思想当中得着了感伤的一层意象，使他明白要到中国内地传教必须有一个特别的组织。当然他自己可以设立这样一个组织，但是到底应该采用怎样的体制、怎样的管理，是否会引起其他的宣教团体或其他的教会不满呢？是否也会像他曾经任命的中国传道会一般遭遇同样的不幸或危机呢？虽然有这般种种的理不顺的顾虑，但是他还是最清楚知道的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是有必要要设立呢。他将会是一个海外的布道团体，有不同的宗派背景，但是对宣教和指探以及教会培训很有负担的男女信徒组织而成。他们需要借着祷告，大大信靠神的引导和供应，愿意进入中国内地，下的呢是以神伟德之命传道。而这个组织至少都需要22名宣教士。他也反复的思想，是否应该立刻能按照这些想法和计划去做，还是说开始的时候尽量不要动用太多的资源，有这么开始才是最合宜的呢？戴德生也和玛利亚、布加还有皮尔斯以及脱短线的朋友们多次恳切的祷告和讨论，当然他们也十分坦诚的切实商量各种策略和可行性。但是由于不停的思想考虑，以致他数个月来都不能好好的安睡，甚至每次只能睡到2个小时，有时几乎是完全整晚不能入睡。戴德山的这番忧虑几乎压垮了他，他是否愿意跟随主的辅照呢？而他又晓得，在他犹豫不决、思虑繁多的这个当下，每个月就有100万中国人又在走向灭亡。接下来，戴德山如此写道：“我想，我不该再用理智这样思虑了。”但我还是不愿下腹，最后我还是病倒了。玛利亚对我的心思略知一二，但我确实也无法对任何人倾吐一切。当然我也不愿把这样的一个重担压在他的头上。看到戴德山这样的情景，皮尔斯认为他应该稍事休息，于是他邀请戴德生在6月24日到26日到波莱顿来度过周末。在周日早上的聚会时，他听到了长老会的牧师但尼段讲道，很受感动。之后据他自己所说， 他看见一千多基督徒在那里喜乐的聚会，但是其他千万的人却因为不知道福音而失散。想到这个事实，我都不能再忍受了。我在沙滩上漫步，但淋漓极尽的痛苦。而就在这时，那荣耀的救主征服了我心中的不幸，使我完全的降服在他面前，献上我自己为他所用。我把以前的困难和后果交托给他，我和我的同工只能做他的仆人，服从他，跟随他，由他引导，由他看顾，由他带领。不用说，来自主的平安立刻能涌进我烦恼的心中。此时此刻，我要求他差遣24位同工到中国去，其中的11个省份，每个省差派2人，另外再加上2人前往蒙古。我把这个请求写在圣经的边页上。回家的时候，我真的满心充满喜悦和平安，这是我多个月来都没有尝试过的这平安。同时，我还确确实实的有了主的应许，他必会赐福他自己的工作，我也必会分享他的赐福。我以前曾经祈祷，也恳求别人得到，求主兴起工人到那11个福音还未传到的省份去，求主使他们奋勇下切，单单仰赖他自己的供应。但是我自己虽然请求这样的祷告，为他们这样祷告，但我自己才发现我一直不肯屈服下来。我一直觉得我要成为他们的领袖，而不是施主，并且深信主会成为我们所有人的领袖。这本带得上题字在旁的圣经至今也还在的，各位研究戴德生、写戴德生传记的笔者都无数次把这本圣经捧在手里。这本圣经里，在约伯记的18章上也有戴德生亲笔写下的一行字：为24位甘心而能干的工人祈祷，与伯兰断。1865年6月25日，在往后翻的时候，又看见几行字写的：“征战已经结束，只有平安喜乐，仿佛要立刻振翅高飞，越过车站旁的高山，直朝向皮尔斯先生的家中飞去。”感谢赞美主，多少个月以来，我都没有像那一夜如此夏天的睡眠了。我亲爱的太太也以为神在波兰断行了气死，但是我确确实实的感受并接站到了事实确实如此。于是戴德山立刻把握时机，就跟皮尔斯马上到伦敦郡立银行，用中国内地会的名义开了一个户口，存入了10镑。虽然这10英镑数目不多，但正如戴德生后来所说，这存进银行呢是10英镑，另外加上神的所有应许，这价值是超乎想象的。接下来又是一段极为忙碌的日子，主要下的两个目标继续的努力。一个是戴德山鼓励他的家人和朋友为这24名传教士来祈祷，另外一个呢是他也马不停蹄呢到英国各处的讲道。在这些聚会当中，戴德山无意强调新成立的内地会，也没有恳求捐助，而是恳切的论述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神是要如何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 有一位曾经听过戴德山讲道的山人如此描述，他说，戴先生说话的声音很轻，用字精神，使我印象最深刻呢，就是大戴德山他到中国的时候，他声音充满神情，也对各个差会正在进行的宣教工作报道呢十分详尽，看得出他做出了非常仔细的工作。当然他也指出中国内地还有许多许多的需要，他既没有咬文嚼字，也没有浮于厥写，他的讲道只是大大的抓住在属灵的影响和能力上，大大的恳求善做工，接着善做工，并且服于在座的每一位来倾听这份真诚的劝告和鼓励。戴德山在挑选24位宣教士的标准上，似乎也跟其他一般宣教团体不一样。比如说，因信教会以及短短会派遣的人，都要先安立为牧师，最后是大学毕业生。所以戴德山反而不在这些教会里面寻找人选。当然，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也不论男女，都是神所看重的。但是戴德山晓得，最重要呢，不是所谓的学历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名头，而是最真实的属灵的素质。因此呢，即便是一些稍少了正式教训的人，还是有机会被选上呢。而戴德山认为最重要的属灵素质，就是对神的信实绝不疑惑，再加上有能力呢甘心乐意呢可持续不断的相信神。
黑夜虽漫长，晴空难难，我仰望环境再艰难，孤军奋战仍刚强，
你平静一切的风浪，你是我一线曙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了《致爱中华》这本书的第24章的上半部分，就提到了戴德山在英国期间十分挂念中国，他也在圣歌堂的意向当中有了要成立中国内地会这样的意向，但是因为思虑过度，他又身体难以承受。在此时，神也给了他重新的生命的翻转和重新的延续，让他发现了他自己对自己思虑能力的依靠大过了对神的信靠。而也就在此时，中国内地会就在此建立了，不只是有那窜进银行的石英板，更重要的是有神其他的全部延续。此时此刻，虽然戴德山往前走了一大步，但后面细致的工作、获胜的人选、获胜的时机等等这些还有诸多的未知。那么神又如何带领戴德山进行下一步带领中国内地会的开展和工作呢？那么之后我们就会继续来讲这个故事，你要记得来听。